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找回您的知情权，明辨是非真伪，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。
下面请听热点追踪。
加拿大西部著名景点，大陆游客踊跃了解真相。维多利亚市的毕施省议会大厦附近是加拿大西部著名旅游景点，有很多中国大陆游客来参观。2014年5月18日和19日，法轮功学员利用长周末在省议会大厦附近举行讲真相活动，并参加了维多利亚日大游行。几十位大陆游客和留学生现场了解真相，并声明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有大陆华人表示，法轮功学员在为中华民族做好事。2014年5月19日举行的维多利亚日游行有116年历史，是当地最具规模的游行。当天有140个团体参加，约4-5万人观看。法轮功学员的游行团体由天国乐团、腰鼓队、花车、练功队组成，清新祥和的风采受到观众的欢迎，很多观众和媒体前来拍摄。法轮大法团体获得游行表演奖与最佳花车奖。一位大陆口音的老者和祖孙三代一起来维多利亚市游行。老者表示，他曾有几十年党龄，十分了解中共历次运动的邪恶。法轮功学员仅仅因为练功和按真善人做好人，就遭到中共的谎言抹黑和残酷迫害，中共的恶行天理不容。他表示坚决反对迫害法轮功，并反复表示，法轮功学员不仅仅是在反迫害，而且是在为中华民族做好事。老人的儿子微笑着拿了真相资料，并表示他们父子已经声明三退。当天有很多中国留学生拿真相资料阅读，并声明三退。2014年5月，法轮大法传世22周年之际，加拿大多位联邦部长、国会议员向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发贺信，赞扬真善人普世价值，赞扬法轮大法修炼者和平反迫害的毅力和坚持不懈的精神。安省国会议员加里·舒伦贝格在贺信中写道，值此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之际，我非常荣幸地祝贺所有的法轮功修炼者及其家人。法轮功修炼人，我们的朋友和邻居，以和睦、宽容及慈悲为法则，在世界急需要他们的时候，正在实践着这些基本准则。我很高兴向你们献上诚挚的问候。加拿大就业与社会发展部部长、多元文化部部长康妮在贺信中表示，真善人激励加拿大人团结，对你们向加拿大民众分享如此珍贵的法轮大法而深表感激。
找回您的知情权，明辨是非真伪，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。
下面请听《真相与人心》。
中共监管局长掩盖刑讯逼供，法轮功学员普遍遭酷刑。2014年4月26号，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新刑事诉讼法实施状况研讨会上，公安部监管局局长赵春光表示，五年来全国看守所内未发生过一起刑讯逼供事件。此言一出，民众哗然。有网民对中共用酷刑迫害百姓、用谎言欺骗民众之举深感义愤，发帖写道：“真是恬不知耻。”其实，据中共新华网2014年5月消息，重庆市大渡口区法院开庭审理长寿区三名公安民警涉刑讯逼供案。起诉书中提到，在审讯室打民企老板吕建耳光，将吕建双手向上靠于距地面190余厘米的墙面铁环上，把吕建固定于审讯椅内，将其双手向上靠于墙面铁环上，及拖拉审讯椅的手段进行审讯等。中国大陆专家研究中国20起典型冤案，发现都是刑讯逼供。而当今中共制造的最大冤案，就是对信仰真善忍的善良民众的残酷迫害。明慧网2013年12月7号发布的中共酷刑虐杀法轮功学员调查报告显示，从1999年至2013年，至少有401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于看守所或拘留所，占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总人数的11%。调查显示，中共在看守所内使用了毒打、刑具、体罚、灌食、电击、超负荷劳役、虐待、性摧残、思想迫害、劳中劳、精神药物等11类酷刑手段摧残法轮功学员。辽宁沈阳市服装企业家于明坚持信仰真善忍，2013年9月24号再遭绑架，至2014年5月仍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看守所。于明被强制戴手铐、脚镣，被关在大铁笼里，遭手指插竹签的酷刑。河北秦皇岛市高级技师学院讲师、法轮功学员张小杰，2013年6月10号傍晚被非法关押在秦皇岛第一看守所。女警胡伟对他喷辣椒水、打耳光，胡伟强制给他戴手铐、脚镣，铐在走廊长达半个月，铐手的刑具重几十斤。2014年5月8号，警察马梅对张小杰连续多次喷辣椒水。沈阳市51岁的善良妇女刘志坚持修炼法轮功，2009年10月至2011年6月被非法关押在沈阳第一看守所，遭恶警队长赵莹拽头发、扇耳光，恶警踩他的脸，他被毒打的昏死过去，恶警用几根最大电量的电棍电击他，他满地打滚，浑身抽搐。刘志被铐上几十斤重的脚镣，锁在地环上26天。恶警在饭里下药，刘志被迫害得无法站立，话也说不清了。
青岛特大爆炸中的幸存者。人类在灾难面前实在是太渺小了。2013年11月22日上午，由于中石油地下输油管道泄露，引发青岛市黄岛区部分区域发生了特大爆炸，瞬间爆炸声震耳欲聋，火光冲天，浓烟滚滚，爆炸区内房屋被震塌震裂，街道塌陷，水电等一切设施都被毁坏，不幸遇难的人们被炸得血肉横飞，随处可见，惨不忍睹。然而在这次灾难中也有很多神奇的故事，这里仅举两例。青岛市有个退休工人，爆炸发生的那天上午，他出门办事儿，正巧碰上一位好友。按照惯例，二人必须停下说会儿话再走。可是那天他的好友竟然没有停步，一边快走一边说：“我有急事，我有急事， 就匆匆而别，他也赶快往前走。这时感觉背后有一双大手在推着他快走，没走多远，砰一声爆炸发生了，他被惊得身体一动也不能动，大脑一片空白。反应过来回头一看，刚才和好友碰面的那个地方被炸了个大洞。有位70多岁的老人，每天定时去和一帮老头下棋打牌，这天他有事儿没去，其他老人看他没去，也不知咋的，觉得没有意思，都陆陆续续的回家了。谁知他们刚走，下棋的地方就被炸了个黑洞，这群老人全都幸免于难。老人们激动地跑到他家里，抱着他大哭，一个劲儿地说，是你救了俺们，是你救了俺们。这位老人心里明白，是法轮大法救了大家。他以前通过接触法轮功学员明白了真相，并声明了三退，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还经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也常跟这群老人讲法轮大法是被冤枉的，老人们都相信大法好，明白真相，因而得了福报。再说前面那个退休工人，这人的妻子是法轮功学员，他从妻子身心的健康巨变看到了法轮大法是正法，他一直支持妻子修炼法轮功。历经这次劫难，他再次见证了一个道理，善待大法一念，天赐幸福平安。
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。
上校军法官绝处逢生，因操作飞行伞不当而双腿骨折，历经数次手术，20多岁就留下全身酸痛、手脚麻痹的后遗症，加上总认为自己是对的、不能忍的顽固个性，这样的人生怎么都幸福不起来。任职于台湾国防部的上校军法官李正雄先生就是这样的人生主角。在生命低潮时，他幸遇法轮大法，经历了一系列奇迹般的改变，他找回了幸福的人生。李正雄于1990年因为飞行伞操作不当导致右髋骨和左小腿骨骨折，历经3次手术，治疗1年也没能痊愈，留下后遗症，无法长时间坐或站，全身感觉酸痛。他带着病痛到英国留学，英国天气寒冷，他出现手脚麻痹的症状，有时拿东西手一麻痹，东西就掉了。李正雄说，全身不适，生活困难重重，超痛苦的，年纪轻轻20多岁就像老头子一样。2年后，李正雄完成学业回到台湾，健康状况更差，膝关节功能退化，肝功能也不好，他到处找名医却无法根治。有一位中医师很喜欢读修行的书，刚好看到转法轮，觉得很不错，就对李正雄说，反正我也治不好你的病，你去读读转法轮，看看会不会有奇迹。从小就对修炼感兴趣的李正雄一口气把转法轮看完，他说，看这本书感觉特别不一样，人生中的疑惑都被解开了，比如为什么人会生病等问题，我看书后豁然开朗。李正雄上网找到练功点，于2001年5月1号在台北新店参加法轮大法9天交工班。李正雄说，上完交工班的第2天，回家的路上觉得身体非常轻快，全身的酸痛不见了，真是像转法轮中说的那样，身体被清理了，这实在太神奇了。李正雄说，修炼后每天睡5小时加上练功，比以前睡10个多钟头精神还要好，精力充沛，头脑清晰，身体抵抗力比以前好很多，以前小伤口要不是马上消毒，隔天就红肿发炎，修炼以后小伤根本不用去理，很快就好了。李正雄以前有2个非常顽固的特点，一是总认为自己是对的，2是不能忍。李正雄说， 我在军中养成一些坏习惯，用军官命令式的口气对待太太，而且常会讲出一些不好听的话，讽刺人，弄得家里气氛很僵。修炼大法后，我认识到要以真善忍要求自己，凡事向内找自己，哪里做得不好，去忍让。俗话说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但是真善忍的法理熔炼人很神奇。有一次，太太数落他，李正雄想到自己是修炼人，马上跟太太说对不起。以前即使他错了，对不起这三个字他都讲不出口的。太太很吃惊先生的转变，现在家庭变得很和睦。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修炼，体现在日常生活的一点一滴中。有一次全家出国，在飞机场，女儿捡到一个漂亮的玩具，很高兴。李正雄想，不对呀，我们是修炼人，有得就有失。他给女儿讲道理，女儿听后赶快把玩具放回原位。一次回屏东老家，带女儿去学校玩溜滑梯，学校的芒果树上结满了成熟的芒果，女儿喜欢吃芒果，李正雄顺手捡起一个芒果给女儿。他马上想起，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拿，不能贪小便宜或者顺手牵羊，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，他都有可能拿个塑料袋捡一大袋子回家。李正雄说，以前生活上有很多观念和习惯不对，修炼后一步一步的归正。军中长官对下属发脾气是司空见惯的事，有的长官甚至把不满意的公文往地上摔，或大声斥责部署。李正雄对下属都是客客气气的，下属做错了事情，他也是耐心的指正，心里想的是真正为别人好。对工作中的服务对象也是一样，李正雄坚持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。对于前来进行法律咨询的人，他耐心告诉对方怎么做，甚至帮助对方撰写文书。长官和同事对他的工作评价非常高，长官考绩评定他为甲上。李正雄所到之处总能带来一股军事单位里少有的祥和气息。李正雄说，修炼法轮功，我有充沛的精神和体力做好工作。师父教导我们，处处事事都真心为别人着想，按真善忍做事。在国防部军法司的工作中，李正雄因为工作出色，并使台湾在国际仲裁案件中胜诉，于2008年和2010年两度获得军法楷模殊荣。
你知道吗？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，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。法轮功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和《法轮功》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，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。截止2009年9月，世界各国政府机构、议员、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、信函已超过3030项。
下面请听《风雨沧桑》。
黑龙江北安监狱天命案。齐齐哈尔市富裕县45岁的法轮功学员朱金瑞，于2013年被非法判刑4年，关押在北安监狱初监大队，于2014年5月6日晚被迫害致死。在这之前的2014年4月23日，朱金瑞曾与妻子通电话说身体很好，比以前胖了。13天后，也就是5月6日，家人接到北安监狱通知，称朱金瑞突发心肌梗塞死亡。朱金瑞的妻子和几个亲友到监狱后，看到有人拍照，有人做记录，给朱金瑞换衣服时看到朱金瑞嘴里有血沫子，怀疑曾被毒打。北安监狱安排将遗体直接火化。 朱金瑞，家住齐齐哈尔市富裕县中后乡彭生村。1997年修炼法轮功后，身心受益。2013年1月10日，遭到富裕县中后乡派出所恶警绑架抄家，被非法关押在富裕县看守所迫害3个月后，被非法判刑4年，在北安监狱遭受迫害。北安监狱曾残酷迫害齐齐哈尔法轮功学员潘本瑜，潘后来被中共迫害致死。潘本瑜是一位救过6条人命的善良人，只因为坚持信仰真善忍，被北安监狱警察关进小号折磨70多天，被犯人打得头破血流，在小号内被背靠穿地环，不给被褥。潘本瑜被迫害的尿血吐血，手腕和双臂被锁烂，骨缝长肉芽，血压高压60，低压30，整日处于昏迷状态。
找回您的知情权，明辨是非真伪，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。
下面请听心灵阳光。
心有明灯，路自清。我是一个未婚姑娘，打工时遇到的老板花心，名声在外，认识老板的人都说他不正经。每天老板都让我在路上汇报工作进度，我没有理由拒绝汇报工作，只好和老板一起去办公室。汇报工作之余，老板经常给我灌输，在这里工作的都很开放，没有那么多清规戒律。我心想，我心里自有一把尺子，我用真善忍去衡量是非对错。一天下大雨，老板娘找了一把伞给老板，老板和老板娘都说我和老板可以打一把伞。我觉得非常不合适，就说雨不大，不用打伞。老板和老板娘不让，我不便直接反驳，就对老板娘说，你再给我找一把伞吧，雨衣也行。他不给我找，我就沉默地看着他。见我态度坚决，老板娘找了一把伞。我跟在老板后面向办公室走去，老板一路上很沉默，他知道我连和异性打一把伞都不肯，更不可能去做不自重的事。他不再向我灌输不正经的话了。那时我接触的打工的人都是一些20多岁的未婚姑娘，未婚同居是普遍现象。有的明明在家乡有对象了，却在出差时又和别的小伙子谈恋爱，非常随便。难怪人们说，在中国大陆，要想找个没和异性同居过的姑娘当媳妇儿，得去幼儿园找。在这个情色泛滥的社会中，因为修炼法轮功的父母用真善忍的原则教育我，使我懂得自尊自爱，洁身自好，在社会的大染缸中永远不会迷失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